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安息日的聚会，请大家起立唱赞美诗31首。教会的长执、负责人以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小丽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圣经的真理。小丽今天要跟大家学习的题目是新旧之约。在开始之前，小弟可能跟大家请问一个问题：如果要用一个字来贯穿整本圣经，大家的想到的答案会是什么？用一个字，我记得之前我在这边也问过哈。那我在团契或者是在高级班上课的时候，有问过大家这个问题。很多人回答一个字哈，就是爱，爱很重要，没有错。那也有人回答就是信，相信的信。那也有人回答罪，犯罪的罪，然后还有回答义，义就是公义的义。当然还有很多答案呐、大家如果想一想，用一个字来想哈、那有人说国，天国的国，天国很重要，所以他觉得国可以贯穿整本圣经。 但是呢，小弟觉得说这个答案哈，很可能就是一个字，就是约。因为哈，我们圣经上就是由旧约跟新约来组成，所以呢，如果要一个字来贯穿整本圣经的话，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为什么约这么重要呢？因为约在圣经有三方面的意思哈。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当在立约的时候，一定要先有一个见证的东西，就是血哈，所以要分割流血。在出埃及记的24:5-8，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百姓立约，就是要先分割牲畜，流出他的血。那必须呢把牲畜来剖开，歃血为盟。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立约的双方若没有遵守约定的话，就要像牲畜一样被分割流血赔偿，付出违约的代价。也就是说，两造双方如果说好要朝共同的目标一致前进的话，当有一方毁约的时候，就要为他付出代价，那常常就是要付出流血的代价。再来呢，约还有哪方面的意思，就是要一起吃饭。所以呢，在出埃及记24:8-11，大家可以看一下哈，24:8-11的话，他们立约以后，立约人就会一起用餐。比如说那时候神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那摩西呢和70位长老上山来领受这个约书，那摩西又将这个约书里面的律法典章来念给百姓听，然后呢百姓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也就是说，神所吩咐的百姓知道了，听到了，他也说好要照这样去做，所以呢百姓也答应了。那两造双方答应了以后，摩西和长老就在神的山上，他们观看神又吃又喝。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当两造双方在共同的规范里面，他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一起吃饭的这样的福气。这在旧约上有告诉我们。那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束缚和捆绑。所以立约的双方都要承受约的捆绑，一定要遵守约定。那透过这个约呢，将双方的生命绑在一起，朝共同一个目标来努力，不能再分开。所以呢，约有走在一起的意思。所以约它总共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的话，就是要分割流血，如果违约的一方，他就要怎么样，要付出相对的代价。那他们有一同行走，一同享福的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立约的双方如果两方面都同意的话，他们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个就是为什么神要与人立约的一个目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呢？这个有很多的答案呢。因为有人说神的本性他是圣洁、公义、慈爱、良善的神。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圣经中的神他是喜欢与人立约哦，所以他是与人立约的神，这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为什么他喜欢与人立约呢？这是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人类有这个光荣可以跟天上的真神、宇宙的主宰来立约，伟大的全能的真神乐意与渺小软弱的人类立约，他要他的生命跟我们选民的生命绑在一起，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啦。所以神跟人立约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人类非常荣幸，然后又很光荣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真的想不到为什么神要与我们立约。那神喜欢跟我们立约呢，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呢他爱凡属于他的儿女，所以呢他要我们共同来继承天父的应许，那进入天上永远的国度。那透过什么方式来完成呢？就是用立约的这个方式来完成。假设你有遵守这个条约这个规定的话，我们就能在天上与天上的真神来享受这样的福气。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我们看的这个历史，从旧约到新约，人类永远是违约的一方啦。 也就是说哈，我们有肉体上的软弱，然后灵性上也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试探跟引诱来跌倒，所以呢就常常变成违约的一方，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哈。好，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分旧约跟新约，那两约哈就是以耶稣当作一个划分点。我们一般的信徒哈对旧约比较熟悉，哎，对新约比较熟悉，对旧约比较陌生。当然小弟认为说我们对新约熟悉很好，但是旧约的研读上我们可能也更需要再加强，因为旧约它代表的就是一个预表的就是一个新约，然后呢透过新约它要来完成旧约。那我们知道旧约它最重要的讲的就是律法，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神透过摩西跟百姓来颁布各种不同的律法，总共有613条律法。613条律法的话几乎很难去遵守，每一条律法都要遵守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它是影子，新约它是实体，所以等到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律法慢慢的让它不再这么的重要。我们可以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4到25节，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4到25节，新约圣经264页，24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边告诉我们，旧约的这个律法呢，它是蒙训的师父啦。重点就是说律法要引导到耶稣基督那边，所以呢是律法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过渡期，耶稣基督本身才是实体，他是最重要的那一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长腿叔叔这个小说。那这个小说是在说有一个善心人士，他长期在捐助这个孤儿院的一个孤儿。那个孤儿呢心存感激，很想要知道长腿叔叔长得什么样子，所以呢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呢，他看到这个善心人士呢的背影。那背影因为灯光的投射，他的腿显得非常的长，但是他只看到背影没有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所以呢他们孤儿院的小朋友就叫这个善心人士叫长腿叔叔，他只看到他的背影。但是呢长大了以后呢，他们就看到了这个长腿叔叔的庐山真面目，原来是这样的良善，然后又非常的，他除了富有以外还非常的那个体贴。所以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新约就是一个实体，实体的话你看到这个真面目了以后，影子就不再这么重要了。那当然影子不再这么重要，他还是要去当做一个过渡期来完成这个新约所要指示我们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小弟可以再问一下，大家会认为说旧约跟新约何者对人的要求比较严格？因为我们知道说旧约跟新约最大的差别就是新约有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升天以后，他赐下圣灵跟每个人同住，所以新约有耶稣基督又加上有圣灵，旧约是没有的。那所以呢据小弟的了解啦，新约其实是比旧约更加的严格。大家可以回去再自己看一下圣经，因为旧约你常常看到只要旧约的百姓悔改神就会赦免他们，但是你仔细看新约哦，新约讲到罪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新约赐下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一次赦免以后，就没有第二个赎罪祭了，赎罪祭不再有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实体的一个表现哈。所以如果大家对新旧约有另外一份体认的话哈，你会知道说神现在，我们现在的信徒是处在新约时期，我们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流血， 舍命，然后赦免我们的罪了以后，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住，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是更加的严格哦。好，但是呢，新约它是活出律法真正的含义哦。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37，主耶稣说：“哦，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好，他说天地的一笔一画都会废掉，但是呢，律法一点一画也都不能废掉哦。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他不是要把律法废掉，律法只是一个过渡期，但是耶稣基督来呢，他是要来成全这个律法。好，所以从旧约神与人立约一直延续到新约的基督之约，在旧约里面神跟人立约立了很多很多的约，从亚当之约到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非常非常多的约，神跟这些人立约，然后一直到延续到新约的基督之约。新约只有一个约，就是耶稣基督，神就没有再跟人家立约了。所以到这个约结束了以后，整个约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完成。所以我们要了解圣经中神与人的约定以后，我们就能更知道神对我们的心意。好，那我们先回到旧约。我们知道旧约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吃了善恶果以后，因为没有顺服神的吩咐，罪便入了这个世界，人的灵命已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罪由一人而来，就是从亚当而来，那恩也由一个人而得，就是耶稣基督而得。那这样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圣洁的神跟罪恶的人中间怎么办？圣洁的神跟罪恶人中间会变成有一个隔阂，如果人有什么问题要反映到圣洁的神那边的话，会很难去反映，因为人会犯罪。所以罪的问题呢，造成圣洁的人跟我们圣洁的神跟我们罪恶的人中间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是很难去解决的事情，因为人不停的在犯罪。那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厌恶罪恶，他对罪没有办法视而不见，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那招你的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应当要圣洁，就是这个道理。那很难去，每一个人很难去做到完全的圣洁，因为人都还有犯罪的本性在。那现在神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他。那不仅不爱他呢，我们世人还会持续的犯罪。从旧约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不断的反复的悖逆神，那神又拯救他们，悖逆神，神又拯救他们，一直到新约，我们的信徒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来信主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因为某种原因，那我们有可能在犯罪，或是持续不停的在犯罪，那神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这让神非常非常的难过。那大家认为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人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爱的那个人，那个人却不爱你。神爱世人，但是世人却不爱他。世人爱世界上的事情，世人只爱自己，所以他不爱圣洁的神。所以神爱世人，世人不爱他。大家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父母亲很爱小朋友，但是小朋友却他都不听话，他不爱你，很痛苦，对不对？或者是小朋友呢，他一生出来就被父母亲抛弃，小朋友想要得到父母亲的爱，但是呢，父母亲却狠心的将这个小朋友抛弃。或是夫妻之间，他们没有彼此相爱，丈夫爱太太，太太却不爱他，然后就会有外遇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这发生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上。神爱我们，但是我们却不爱他。所以呢，神就要透过跟人立约，要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唯一的方法，怎么样要把这个罪恶除去，就是透过立约来把这个恶来从这个世界上除去，让圣洁的神跟我们人类之间有更好的一个沟通。 那我们看在旧约里面呢，有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神跟这些人都有立约。那今天呢，小弟跟大家先讲旧约里面的两个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与摩西之约。那亚伯拉罕之约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圣经里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总共提到五次，分别在创世纪的12章、13、15、17、22章都有写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都在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的不同阶段来跟他立约。很特别，神跟一个人立约立了五次，跟他讲了一讲再讲，讲了五次，但是呢，他中心的内容都是一致的。神按照他的主权主动跟亚伯拉罕立约，神应许他的内容是什么？他应许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那亚伯拉罕呢，他所要回应的，回应给神的是什么样呢？亚伯拉罕也有回应给神哦，他用他的信心与顺服来回应神。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约是要两方面共同遵守，不能只有一方要遵守，一方不遵守。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应许他做多国的父，但是呢，亚伯拉罕拿出他的信心跟顺服来回应神。好，他行在神面前，按照现在属灵的观点来看，就是说他每天与神相交的意思啦。那耶和华也跟亚伯拉罕就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你要在你的族人中间按照我的旨意过正直的生活。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做了哦。那最后面呢，亚伯拉罕通过献子为自己的考验，就是他把他独生子以撒献上，在神面前因信称义，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逐步得到神所应许的。但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说，虽然呢亚伯拉罕死了以后都未曾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亚伯拉罕他活了175岁，然后呢他99岁受割礼，割礼为立约的凭据，但他的活到170岁都没有看到说他的子孙很多，因为呢他的以撒只40岁才娶妻，才开始要生孩子，所以他还没有看到应许成就。但是呢这个约呢主要不是在跟亚伯拉罕讲说，你现在以后会有多少多少肉体上的子孙，他主要是要跟亚伯拉罕讲说，你有多少属灵上的子孙。所以这个约呢，它是针对于耶稣基督的身上，这在加拉太书3章15到17节有说，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3章15到17节。加拉太书3章15到17节，新约圣经263页，15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的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 哪一个子孙指的是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之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所以这边保罗就说，他这个约，这个子孙呢，就是要靠耶稣基督来完成。那我们现在呢，每一个属灵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摩西之约，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430年就跟摩西来立约。那时候呢，摩西带领以色列选民出埃及，神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赐下律法而立的约，这记载在出埃及记的24章。那时候神就透过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这个也叫做律法之约啦，就是跟摩西来跟以色列百姓来立约。所以从摩西之约以后呢，神与以色列百姓是靠律法当作一个标准，凡遵守者就蒙福气，不遵守者就会被咒诅。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进入迦南地前，摩西曾将祝福写在基利心上，基利心山，然后将咒诅写在这个以巴路山， 这都记载在申命记的八章跟十一章。律法，如果你遵守这个律法的话，你得到了祝福，我帮你写在基利心上，基利心山。如果你违背这个律法，神你会咒诅你，他把这个咒诅成名在以巴路山。我们可以再看申命记的二十七章，申命记的二十七章，那时候摩西就跟百姓说，有六个支派，六个支派呢要去讲祝福的话，六个支派呢要讲咒诅的话。那在二十七章的第十三节，这是在讲这个咒诅的宣布咒诅的话。他们那时候是说，你六个支派要上这个以巴路山来宣布咒诅，由利未支派的祭司来诵读，那把这个律法诵读出来的话，百姓要念阿们。所以呢，他的第一条就是在第十五节，申命记的二十七章第十五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回答说阿们。也就是说，假设我在这边念每一条的条规，这是必受咒诅，必受咒诅，然后呢，楼下的下面的这个百姓都要念阿们阿们阿们。有一个传道者，他在讲台上说，那我们按照这样子来念，我念一条个这个律法，然后呢，如果没有按照这样遵守的，就必受咒诅，然后就下面的百姓下面的听众会众就念阿们。那这个传道者觉得很奇怪，他每念一条咒诅，下面的这个阿们声音就越来，本来很大声阿们，下面的听众阿们，到最后面阿们阿们没声音了。那传道就问这个下面的听众说，为什么你们声音越来越小声？因为那个听众就回答，这个会众就回答传道说，因为这些咒诅都在讲到我自己。神的咒诅一句一句话念阿们阿们，我阿们不下去啊，因为我自己也犯了这样的罪了，所以他没办法阿们。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那时候的律法它有分祝福与咒诅。但是呢，如果以色列人能遵行这个律法，就是他们的义，但是呢，他们在这件事上失败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这个律法。在加拉书二章十六节，保罗也说，没有一个人因个完全遵行律法来在神面前称为义人。所以人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而得到神的义，所以律法不能赐人生命，只能使人知罪，定人的罪。这是在旧约所发生的事情。你不能凭着遵守律法来得到神的义，因为你做不到，所以你只能知道我犯罪了，我犯罪了，我很可怜，我重复在那个循环里面。所以呢，在旧约时代的先知耶利米哥底西结，他就有预言有新约的日子要临到。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旧约圣经九百二十五页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你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耶利米先知已经预言了，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言了这个新约即将要来到。这个新约的来到呢，它有什么样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他要把这个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而不是透过摩西的石板，然 来颁布律法。旧约的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到了耶稣基督来，这个新约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呢，每一个人都不用再去跟人家讲说啊，你要去遵守哪些律法，因为律法就在你的心里。你们从自大的到自小的都要认识耶和华，在新约的时候他一步一步来实现。然后在以西结书的36章26到27节告诉我们，神除了赐下这个律法到我们的心以外，他还有赐下什么给我们呢？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以西结书的36章26到27节，旧约圣经1017页，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先知呢也应验说，在新约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的新的心，也就是说神要把我们的石心去除，赐给我们的一个肉心，就是新的心。那这个肉心就会非常的柔软，让我们能遵行接受神的律法。好，然后呢他也要赐下一个心灵给我们，就是圣灵的来到。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新约会有圣灵的来到，圣灵就是要来帮助我们把这个律法行出来。所以新约跟旧约非常非常的不同。那在希伯来书8章13节也说，旧约新约以来，旧约将要归于无有。应该是说旧约就在新约里面完成了。其实这两约是一体两面的，一个是实体，一个是影子。长腿叔叔的腿很长，那是一个影子，但是你看到长腿叔叔的庐山真面目以后，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影子跟实体本为一体，那只是说到了实体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这个以前所说的完全实现。好，所以呢在新约以后，新约就是继承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知道创世纪22章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亚伯拉罕是活在西元前2000多年前，2000多年前的神跟亚伯拉罕预约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刚才有读到吗？加拉太书哈，我们来看一下3章15到17节。我们再看16节，再重复一次哈。263页，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所以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之约在2000年后耶稣基督来完成了这个约定，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所以约的目的呢，它是要与神共享这个生命之恩。所以从旧约开始，人类的罪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人一直在不停的在犯罪，神原谅了，那你要犯罪，原谅要犯罪，发生了无数无数的次数，这样怎么办？罪如果被忽视，就会变成不义。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你不能犯了罪，然后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然后就当作没有发生过，不可能。因为如果没有付出代价，按照约的精神与标准，无法保障守约的那一方。也就是说，律法跟法律是要保障呢我们这些守法的人。当有人酒驾去撞死另外一个人，那上法庭，法庭判他无罪，你能接受吗？你当然不能接受啊。所以如果你做错事情，一定要付出代价。好，那但是呢，如果按照你要付出这样子的代价，按照这个既定的规范与要求，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6章23节，每一个人都要死，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那这样怎么办？我们必须要付出相对的代价，但我们又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代价。如何既能够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又能够满足神本身的慈爱，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非常非常大的难题，困扰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但是呢，这样的难题难不了我们的天上的这位真神哦。所以呢，他想出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他差的独生爱子降世，背负世人的罪孽。所以在约翰福音1:29，耶稣基督他是神道成肉身，他自己本身下来承担人的罪，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本为无罪，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承担这个罪，这个代价，这样既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他本身付出了代价了嘛，又满足神对人慈爱的要求哦。所以呢，我们的神真的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啦哈，好到我们真的是没有话可以讲哈。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立了这个新约，这在路加福音的22:20写得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2:20。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哈。新约圣经116哈，20，饭后也这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好，所以呢，耶稣基督本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就跟门徒在圣餐里留下了这个立约，立的就是这个新约。所以你们每逢喝这杯、吃这筵席的时候，你要纪念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圣餐礼的由来。在以赛亚书的53:6-8也说，也预言了这个耶稣基督呢要亲自来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写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耶稣基督本身没有犯罪，他本来不需要受到这样的刑罚，他本来也不需要这样的鞭伤，但是呢，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我们得到了这份生命，我们应该重新油然重新而生，要来感念这个耶稣基督，因为他得到的是他不该得的，我们得到的也是我们不该得的，我们本来没有这份的恩典，但是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来留下宝血来承担这份的一个罪孽。在约翰福音15:13也有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你的一个朋友或是你们夫妻先生愿意为太太舍命，太太会不会很感谢你？一定很感谢你。你一个朋友愿意为你舍命，车子来了他把你推到一边，结果他自己被车子撞死，你会不会还觉得很难过？你会不会很感谢这个人？耶稣基督不止这样子而已，他为每一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神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呢，我们既可以满足神是公义的要求，也能满足神是爱的要求。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有人替罪付出代价，也满足了神的慈爱，因为他得到他不该得的，就是这个流血舍命的这件事情。所以在新的约定以后，我们承受了这个新约以后，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而死，我们的实心会变成肉心，我们会赐下一个新的心给我们，我们的心不再刚硬，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我们。那他死后复活升天，又赐下圣灵给每一个人，赐下新的灵就是圣灵。写在石板上的律法，在旧约写在石板上，到新约耶稣基督来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就变成心板上的律法，刻在心心上面，律法刻在心心上面，再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这样就能完成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内在的诫命让人从里面来认识神，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感受到神的爱 会渴望过圣洁的生活，并且透过圣灵的帮助有能力去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新约的基督徒，神赐个信心给我们，神也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为的就是要完成一件事情，就是完成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因为你会重新做起，你会很想跟主一样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招你的是这样的圣洁，你也要跟他一样圣洁。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因为新的心在你里面，你会遵守律法，这就完成了律法对人本身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完成律法。各位，你们都已经完成了，你们都已经完成律法对人的要求了，感谢神。所以这样的律法不再是束缚与捆绑，乃是释放与自由。透过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徒可以得到真自由。有人告诉小丽说，哎，那个他们都说，哎，基督徒啊很不自由，哎，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大家会觉得基督徒不自由吗？也不能去唱歌唱 KTV， 你要到那边 K 歌 K 得很开心。哎呀，这种地方，哦，不要去啊，那边龙蛇混杂，我看还是离得远远的好。哦，酒店，哦，那个夜店我们不能去。哎，为什么不能去？圣经上没有讲啊。但是呢，律法已经刻在你心里，能不能去你的心最知道。哦，所以基督徒其实呢，从这个律法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有不犯罪的自由。别人是自由的去犯罪，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谓的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律法怎么会叫人得到自由？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雅各长老说，对啊，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雅各长老说这个是很好的律法，非常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了解小弟所要表达的意思。好，所以基督的新约呢，它是圣经中最后一个约，也是最完美的约，也就是恩典之约。神是给我们新心，又是给我们新的灵，让我们完成了这个律法对人类的要求。耶稣基督他串起了新约跟旧约，他就是新约旧约的桥梁，他把新约跟旧约整合在一起了。所以呢，以弗所书二三十六节告诉我们，他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让我们便借这个十字架上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让神跟人和好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连结了，神不会再看我们的罪了，因为一切的罪神都帮，耶稣基督都帮我们担当了。所以呢，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神跟人重新获得连结，我们重新从神那边得到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完全的来遵行律法。这个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道理。所以基督的新约也是一种婚姻的盟约，这约蕴含很久的忍耐跟等待，专注在对方的利益身上，为着对方甚至可以舍己，用自己的生命换回对方的生命。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换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应当要重新做起。所以神看我们的生命胜过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了。这是在罗马书五章五到八节这样子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他完成天父的使命，难道救恩就已经完成了吗？还没结束，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结束。我们接受这样的救恩都不用再努力了吗？ 还需要努力吗？大家都知道还需要努力，要努力什么？声音上告诉我们，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哦。耶稣基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把自己的肉体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所以呢，信主受洗受圣灵后的基督徒为何还会继续犯罪甚至走回头路？答案很简单，因为他的肉身没有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罪身没有死，所以他还有犯罪的本性，他的罪性还在。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什么？断乎不可。他说不行，你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他流出宝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还在持续犯罪？不行哦，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不能再犯罪。罗马书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在做罪的奴仆。如果我们回去犯罪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重新再做罪的奴仆。基督耶稣就替我们白死了。很可惜的事情，基督徒有可能再走回头路。原因小弟刚才已经说明了，因为你没有把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的新约，耶稣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神要我们的旧人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体同钉在十字架。罗马书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身有跟耶稣基督一起同钉十字架，一起同埋葬，才会有复活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新的样式。我们来看这个图，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要把自己钉上十字架上，叫做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一起把我们的肉身埋藏在这个石头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埋葬在石头里面，那我们是在水里受洗，是埋藏在水里面。这个水是我们应该是面向下了，这个面向上是有问题啊，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会与他联合，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在面向下，因为耶稣死的形状是头低下来成了嘛。所以呢，如果你有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才会是新生的样式哦。了解小弟要表达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当一个新造的人哈。罗马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加拉太书六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也告诉我们，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有没有跟主耶稣同钉十字架？有啊。那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还贪恋世上的事情，然后如果呢，我们还专爱自己的话，我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哦。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所以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好，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如果我们是做新造的人，保罗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各位，要紧的是你要当做一个新造的人，你才能怎么样？照此理而行的，平安怜悯会加给你们。好，所以新造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乃是与主联合的样式。好，最后面小弟在讲这个基督的新约呢，做一个总结。基督的新约，他以基督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当作开始，然后呢，我们的旧人必须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跟主同钉十字架，来除去我们的罪性。那如果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跟耶稣基督所复活的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要随时预备好，装饰整齐，等候主的到来。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存着忍耐包容的心，预备好自己，等待他来迎娶我们，一起进入天国，享受永生的福分，这个约才算完成。所以整个的约，从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把自己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我们复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装饰整齐，预备好主耶稣来迎娶我们。这样子到那一天的时候，主来迎娶我们，那一天的时候，这个约，基督的新约才算整整的完成。那一天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告诉我们，主耶稣要亲自束上腰带来怎么样款待我们呢？我们可以跟神一同坐席吃饭，神又要亲自束上腰带来款待我们，这是非常大的荣幸，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所以最后面做个结语，旧约预表新约，新约来完成旧约，约需要双方共同遵守，可惜的是神爱世人，世人却不爱他，多次来背弃这个约，直到耶稣基督为世人受死担罪，新旧两约的选民都因此同盟拯救，亚伯拉罕之约直到耶稣基督的新约才获得成全，我们都是属灵上亚伯拉罕的子孙。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基督的新约是耶稣当作代罪羔羊为我们受死，流出宝血，让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个就是盟约的爱。盟约的爱就是不论对方发生什么事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直到有一个因素可以让两方彼此分离，就是死亡，除了死亡可以把两方彼此分离以外，没有什么可以让两方彼此分离，这个就是盟约的爱，也是神对我们的爱。启示录十九章五到九节描述有一天天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婚宴，但愿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迎娶我们的那一刻，我们都穿着圣洁的细麻衣，欢喜快乐参加羔羊的婚宴，将荣耀归给我们的良人主耶稣基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份约定，这个是基督的新约，也是恩典之约，相信呢，我们一定会在天上相见。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四十三首。 羔羊血洗的祭，你从庙一宝血，一宝血是可能脱罪孽，一幅毫无玷污笔洁白露血，你总要一宝血洗得净，往日无悔一幅金虚却难丢，你早已高阳血洗得净，朋友齐家宝血为你白白流，总要一高阳血洗得净，你总要宝血，一宝血是可能脱罪孽，一幅毫无玷污笔洁白如雪，你总要一宝血。